乌克兰战争持续胶着，而如果持久战打落去嘅话，当然明显就会对资源同埋人口相对占优嘅俄罗斯系有利。不耐前，教宗方济各又呼吁乌克兰要扯白旗投降，西方国家嘅援助又开始唔系咁顺摊，整体嘅风向当然系相对不利乌克兰嘅一方。早前曾经有一啲前美国国防外交人员呼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北约系应该考虑加速接纳乌克兰成为正式嘅成员国，希望呢一个动作可以令俄罗斯投鼠忌器。但系美国嘅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防御性现实主义，即系 defensive realism 呢个流派嘅代表人物 Stephen Watt，反而就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其实对佢自己呢一刻嘅战况同埋对全世界嘅局势，都係弊多於利，究竟佢嘅理據能唔能夠成立呢？呢一位華特係國際關係嘅重量級人物，好多時候我哋上堂嘅時候都會將佢嘅著作成為學生嘅指導讀物之一，因為佢所代表嘅派系喺呢一刻嚟講都依然係其中一個最主流嘅思想。所以要理解究竟乌克兰加入北约系唔系真系弊多于利，我哋首先就必须要理解咩叫做 defensive realism，咩叫做防御性现实主义啦。大家可能会记得喺俄乌战争刚刚爆发嘅时候，唔少人都重温咗另一位国际关系学者 John Mearsheimer 米尔舍默尔嘅理论，佢就系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 offensive realism 嘅代表人物。米尔舍默尔系认为北约嘅过分扩张，先至系令到俄罗斯所谓自卫还击入侵乌克兰呢一个咁样嘅立论，当然系同西方主流嘅立论完全相反，亦都令到战争开始嘅时候，佢呢一段片段系备受千夫所指，不断洗版，当然就系负面嗰只啦。因为咁样，呢一位象牙塔当中嘅学者忽然之间成为咗全世界嘅知名人物，又被指为系为普京呢个独裁者背书。但系佢就好坚持，佢自己只不过系根据佢嘅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作出沙盘推演，并唔系有任何现实层面嘅指涉，亦都唔系刻意要偏帮俄罗斯，不过系讲出佢观察到或者佢嘅理论所演绎嘅事实。讽刺嘅系，战争开始持续咗2年之后啦，去到今时今日，又开始多番人认同呢一位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领袖嘅分析。咁究竟乜嘢系进攻性现实主义，乜嘢又系防御性现实主义，两者又有咩唔同呢？所谓现实主义就系主张国家，特别系主权国家啦，先至系国际关系主要嘅行为体，而进攻性现实主义甚至系认为，净系得大国先至有资格参与世界嘅呢一场博弈，咁所谓大国其实就将嗰个名单缩到非常之窄啦。咁现实主义本身就系认为国家存在最大嘅目标就系要达成利益最大化，但系咩系利益呢？就有好多唔同嘅理解。慢慢新现实主义流派就会认为国家安全啦，先至系每一个国家希望得到最大化效益嘅目标，咁呢啲当然都系学术派象牙塔入边嘅说辞，我哋都唔需要喺呢一个环节去深究嘅。但我哋需要知道嘅就系进攻性现实主义派，佢系认为大国之间无论点样评估风险，无论打仗有几大嘅不可测性，带嚟咩嘅影响，大国都系会以扩张佢哋嘅核心利益作为最大嘅目标。换句话讲，无论佢哋所研判对手做咗啲乜嘢，冇做啲乜嘢，自己都系会以比较强硬嘅方式回应。咁乜嘢系所谓强硬嘅方式呢？就包括咗各种各样嘅围堵啊、压制啊等等，自然亦都包括咗用战争作为手段去谋求国家最大嘅利益。咁由于人哋做乜嘢，有几大嘅伤亡，或者系究竟系咪打得赢，都完全唔系大国嘅顾虑，所以战争自然就会系经常容易发生，或者起码战争嘅危机就会好容易发生啦。 咁基于呢个理论假设，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舍默尔教授佢就主张乌克兰应该成为两大阵营嘅缓冲区，即系西方阵营系咪俄罗斯中间嘅缓冲区？如果呢个缓冲区系受到改变现状嘅话，俄罗斯就会有合理嘅理由研判系北约主动咁样挑衅。咁我哋再重申啦，呢、这个理论喺2年前系受到极大嘅抨击嘅。咁但系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又有咩唔同呢？以华特为代表嘅防御性现实主义，佢系认为只有国家研判、攻击、压制对手会带嚟嘅不可测性，即系 uncertainty 好低嘅时候，先至会作出挑衅嘅行为。否则咧，就情愿会做一啲代价低、效益高嘅选项，去促进国家利益嘅拓展，即系国际合作啦。咁所以佢哋点解叫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就系、是、认为喺大多数前提之下，因为大家都唔知道对方系会用咩嘅手段嚟回应，又唔知道真系要打仗嘅话，打赢定打输嗰个不可测性实在系太大啦。所以正常嚟讲，国与国之间系应该合作嘅。呢、这个基本立论就同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之间系有竞争，唔系有竞争，系有打唔系有打，系唔系都要斗争呢、这个咁样嘅假设系完全相反。所以米尔塞默尔嘅名作就系叫做《大国政治的悲剧》。佢就係主張，無論呢啲大國嘅領袖有咩嘅政治信念，本身係好人定係壞人，國與國之間本身係有冇友誼都好，悲劇就係 eventually 都係會鬥爭嘅。防御性現實主義就認為合作先至係常態。但係有趣嘅係，華特雖然係屬於防御性現實主義者，但係對呢一場烏克蘭戰爭，起碼去到今時今日，又居然得出咗類似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嘅結論。冇耐之前，喺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呢一份网络评论期刊入边，佢就发表咗一篇好重要嘅文章，就系、是、讲到北约如果喺呢一刻就接纳乌克兰成为正式嘅成员国，只系会将俄罗斯眼中佢哋嘅对手嘅不可测性大幅度降低，因为已经入咗啦嘛，反而咧就更加冇和平解决呢一场争议嘅希望。华特根据自己嘅理论，提出咗5点乌克兰唔应该加入北约嘅理据，咁大家又可以自行研判一下，华特嘅呢5点理据究竟能唔能够成立呢？如果你系俄罗斯，如果你系北约领袖，如果你系乌克兰，分别会点样回应呢？第一，华特系认为乌克兰其实公事公办咁讲，并未能够达到加入北约嘅门槛要求。因为乌克兰国内嘅民主制度其实一直都唔系咁完善，而最新嘅资讯，如果泽连斯基又推迟民主选举嘅话，当然就会成为俄罗斯一方嘅口实啦。普京就梗系会话啦，而家我就系民选嘅，啱啱高票连任，投票率好高，连任嘅投俾佢嘅比率又系好高，咁即系佢有民意认受啦。咁当然啦，好多选民系咪唔敢唔投？呢场系咪真正嘅选举？呢、这个就另一件事啦。但普京就一定会话啦，咁泽连斯基而家你冇民意认受，你延迟选举，我先系民意领袖，咁点算呢？而对一啲国际关系学者嚟讲，确实乌克兰国内嘅民主成分亦都真系有待改善嘅。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内另一个经常被人诟病嘅就系贪污指数系非常之高。咁所以好多人会担心西方对乌克兰嘅军援系咪有好多转手就会去咗黑市嘅市场，有好多官吏会上下其手呢？咁如果民主同埋贪污两大指数乌克兰都系有待改善嘅话，一旦而家就加入咗北约啦，会唔会陀衰家破坏咗北约入边嘅标准，亦都系影响而家北约内部嘅整合能力同埋团结呢？毕竟北约系一个军事嘅共同体。內部起碼就要進行下軍事演習啊，等等啦。如果本身嘅制度基本上係完全唔能夠互通嘅，咁如果有某個成員明顯係比其他成員有唔同嘅作風嘅，咁係唔係應該先將基本嘅條件劃一咗，先至傾加入呢？呢、这個就係華特所講嘅第一個原因。北約如果而家夾硬接受一個新嘅成員，根本對成個聯盟嚟講就會係本末倒置啦。 不过呢一点当然系相对唔重要嘅，第二点开始先至系佢嘅理论回应现实最核心嘅主张。华特嘅第二点就系咁讲，北约最被外间重视嘅就系佢哋嘅第五条。咁第五条讲乜呢？就系话如果一个北约嘅成员国被攻击，就等同于全体嘅成员国被攻击。呢一条嘅条款系被称之为一个核弹条款，即系话如果你攻击一个北约嘅小国，譬如话爱沙尼亚咁样，咁就等同于美国自己都被攻击啦。咁于是北约嘅威力就系在于呢一条。但系华特就同我哋咬文嚼字啦，就会话其实大家假定咗北约一个成员国被攻击，跟住咧就全体会还拖呢个咁样嘅现象咧，都系一厢情愿嘅，因为任何嘅条文都系有佢嘅所谓戴头盔嘅灰色地带。咁第五条其实系点写呢？佢就系话，当一个成员国被攻击，确实系等同于全体成员国被攻击，但系就冇保证话全体成员国跟住就要出兵嘅。入边佢嘅文字只不过就系话，北约就会做出任何佢觉得必须嘅相应行为。咁即系乜嘢都得啦，必须嘅相应行为固然可以系出兵回应，但亦都可以系其他种种，由制裁到派武器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就冇白纸黑字明文规定，我哋有成员国被攻击呢，我哋就一定会出兵去帮佢哋协防啦。咁既然话冇一个字面嘅保证一定会出兵协防。咁其他選項，無論係制裁也好，用武器支援也好，用呢個錢嚟支援也好，咁而家北約對烏克蘭都已經做晒噶啦。如果北約國家係有意派出地面部隊嘅，無論係唔係成員國，佢而家都可以派。如果佢而家決定唔派地面部隊嘅，亦都唔會因為烏克蘭加入咗北約而派軍，因為北約其實都冇咁樣嘅要求。呢个就系华特对第五条嘅演绎啦。讲到呢一对条款呢，我哋又真系要做少少国际关系嘅导读，因为每一条嘅条约其实都系有类似嘅头盔嘅，好多我哋眼中系牢不可破嘅盟约啦，其实都系有必要时保障双方咁样嘅弹性，好似中国同北韩嘅条款啦，或者系美国同日本嘅条约啦，其实全部都系有咁样嘅模糊空间嘅。究竟咩状态之下先至叫做自己被攻击呢？究竟系咪写到明我一定要出兵帮手协防呢？定系其他 options 都得呢？咁所以我哋睇条约确实系要留意呢啲魔鬼嘅细节嘅，毕竟条约多多少少都系俾君子。如果大家系撕破脸皮，其实就好难受到有效嘅制约啦。第三，华特又讲到啦，北约本身并唔系一粒万灵丹，唔系万事万灵嘅一个解药。北约本身对俄罗斯系存在好大嘅制约嘅，但系究竟制约有冇效？唔可以一厢情愿咁样假定，永远俄罗斯都会惊咗北约嘅存在。举例啦，如果俄罗斯发现有一个北约嘅成员，一个小国被攻击，但系美国又唔一定会出兵协防，咁北约作为一个军事联盟嘅震慑作用就会大大减低啦。咁正如头先咁讲啦，如果譬如波罗的海三国被俄罗斯攻击，咁其他国家都系派武器援助嘅啫。而唔肯或者唔敢出动地面部队，惊挑衅俄罗斯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等等啦，咁北约嘅武功就会废咗一大截啦。咁当然，究竟当时北约会点样回应，冇人知道。呢啲就系典型外交上互相都唔知道、冇透明性嘅博弈论嘅常规项目啦。咁但系对乌克兰而家嚟讲，佢就要搏一铺啦。就算佢真系加入咗北约，如果北约都依然系唔出地面部队嘅，咁就连呢一个潜在嘅制约都冇埋，咁系咪会得不偿失呢？第四，华特系认为，当俄军喺呢一刻已经喺前线基本上稳定咗局面，冇再犯开战初期种种嘅错误，咁就算乌克兰而家加入咗北约，俄罗斯军队又点会因为佢加入北约呢个动作而有任何嘅诱因去撤军呢？反而，当乌克兰系唔系正式加入北约嘅悬念都已经系被打破嘅时候，咁即系话缓冲国嘅假设，乌克兰已经唔再接受啦。 咁俄罗斯其实系更加有诱因去进一步攻击，去话俾全世界知道，其实咧北约都系纸老虎嚟嘅，唔需要惊嘅。去宣示自己认定咗嘅势力范围系寸土不让，去更加强化话俾佢自己嘅支持者、盟友同埋国民知道，乌克兰最多只能够成为一个中立国、缓冲国。而家佢真系加入埋北约啦，咁我哋出兵咪更加有理据咯。咁系唔系会令到乌克兰承受更长嘅战争后果呢？当然呢个亦都系华特根据自己理论嘅推论啦，大家系可以唔认同，我哋一阵间都会再讨论嘅。第五，华特系认为如果乌克兰可以而家宣布成为中立国，同时被北约同埋俄罗斯承认中立国呢个身份，就好似冷战期间嘅芬兰咁样，咁会为北约同埋俄罗斯双方都制造咗足够嘅稳定性，因为中间就出现咗一个缓冲国啦。咁亦都即系话，如果佢哋要继续打仗落去，就会有好高嘅不可测性，咁就应该和平啦。呢个就系防御性现实主义嘅假设。咁如果大家都唔会再有动机喺呢一个缓冲国嗰度打仗，咁系唔系已经系乌克兰嘅所谓次佳 second best 嘅结局呢？当然呢一种劝降嘅理论对乌克兰嚟讲就绝对系唔啱听啦，就好似教宗嘅扯白旗投降论咁样，系会好令人反感嘅。所以华特呢篇文章一出嘅待遇，又好似进攻性现实主义嘅米尔舍默尔咁样，都系受到唔少嘅抨击。因为佢所指出嘅问题，就算真系问题都好，就算而家乌克兰加入北约对自己系冇好处都好，咁但系提出问题，一般嘅读者、一般嘅研究员，特别系乌克兰人啦，都会希望有答案嘅。咁你指出问题，咁但系答案又喺边度呢？翻到去现实世界，如果根据头先所讲嘅理论，乌克兰而家加入北约系不切实际，甚至系有反效果。但调翻转头，如果批评乌克兰嘅外交系导致战争嘅最大元凶，同样系本末倒置、倒果为因，更加系不切实际嘅。俄罗斯作为侵略嘅一方系非常清晰，但系如果头先我哋所讲嘅理论系被全世界认可嘅话，咁世界国际关系嘅形势，又或者系国际关系嘅规范，就会被不断打破啦。毕竟我哋要知道，乌克兰自从脱离苏联独立以嚟，佢哋嘅民选领袖，注意全部都真系民选嘅，唔系亲西方就系亲俄罗斯。国内基本上一直都系一个所谓嘅撕裂国度，即系 torn state。从来国内反而就冇共识要成为一个好似冷战期间芬兰咁样嘅中立国，因为佢哋有啲就亲俄，有啲亲西方，咁但系冇人强烈主张我哋不如中立啦。咁样就打咗两三年仗啦，会唔会打完仗之后，乌克兰就先至会得出咗，我哋不如做一个中立国咁样嘅共识呢？咁并唔系冇可能嘅，就好似芬兰喺冷战期间嘅中立化，即系所谓芬兰化啦，亦都系好辛苦对苏联打咗两场硬仗之后，先至勉强形成。但系睇翻乌克兰而家内部嘅形势，佢哋嘅民调就远远达唔到呢个地步啦。乌克兰国内嘅民意，根据任何嘅资讯，都会系一面倒，希望可以持续战争落去，直至到争取到胜利，唔愿意割地投降。咁如果呢个共识唔系乌克兰人自己所持有嘅，咁外界更硬强加于佢哋，咁又会唔会系一个理想嘅结论？又会唔会有领袖能够将呢个结论落实呢？普京当然系有唔少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师级嘅学者喺佢身边啦。當然，佢哋就會知道，根據唔同嘅國際關係主流理論，都相信而家大概就應該到咗討價還價、傾和談嘅時候啦。咁如果佢有呢啲嘅理論家喺背後背書，咁更加就唔會喺戰場上邊作出任何嘅讓步啦。咁對烏克蘭嚟講，咁係咪又得翻城下之盟呢一個選項呢？所以我哋會睇翻而家實質嘅情況啦。乌克兰战事虽然系不利，咁但系双方都依然系一个胶着嘅状态。如果喺胶着嘅状态之下，全世界嘅主流开始会逼乌克兰，比如谈判啦、投降啦，连教宗都系咁劝你啦。咁呢个先例一开，其他国家有意侵略邻国嘅，咁会唔会就用翻呢一扎理论去强化、合理化自己嘅行为呢？咁当全世界嘅入侵者都可以喺 学院派嘅理论得到自己所谓合法入侵人哋国家，而小国亦都只能够作出更多嘅让步去维系自己嘅生存空间呢？所以我哋唔好睇小一两篇学术文章或者一两个学者嘅言论，因为佢哋毕竟系有相当嘅代表性。咁所以其实大家就需要注意啦。下次我哋睇到呢啲理论家嘅时候，就应该有个平衡观点。咁自由主义者又点睇呢？其他譬如话建构主义者又点睇呢？咁样先至可以睇到成个战争形势嘅全貌。而结论就系、是、根据唔同嘅理论，其实而家仲未去到大家都有共识，必须要谈判咁样嘅境地。所谓嘅共识，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流派现实主义者 realist 佢哋内部嘅共识，并唔能够代表全世界所有嘅学者、研究员同埋主流思想嘅。